王婵玉连胜了两仗，就有点忘乎所以，根本没拿杨戬当回事儿。结果一伸出手，他才发现这个姓杨的比讹诈黄天化只在以上不在以下，掌中这把三尖两刃刀呼呼刮风，是神出鬼没。邓婵玉打着打着，虚晃一刀，又拽出宝物五色电光石，把手一扬，一道寒光扑奔杨戬。可是杨戬连躲也没躲，闪也没闪，正打到鼻梁子上，发出金属般的声音，啪，把电光石崩出有一丈多远。杨戬一拨了脑袋，什么事没有，硬，这人这脑袋怎么这么硬。他掐诀念咒，二次祭起电光石，啪，还是没打动。邓婵玉急了，一口气祭起七回电光石，大声七次，连根汗毛都没上。杨戬仰面大笑，蠢丫头，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，就拿个小石头子儿伤人呢、你倒打呀。邓婵玉见势不好，是拨马便走。杨戬说，再想走可有点晚了，打够没有，该我的了。杨戬一抖手，祭出昊天拳。哟，他这狗可厉害，要大有大，要小有小，说大比那非洲大象还大着三圈，说小就像蝇头差不多少。这昊天拳是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，邓婵玉的马再快哪有昊天拳快，正好落在后背上。昊天犬把嘴张开，那长长一口正咬脖子上，把邓婵玉疼得嗷一嗓子，几乎落马呀，让昊天犬这一口连皮带肉给撕下有二两来。您说这脖子一共有多少肉啊，深可见骨啊。邓婵玉哎呀摔下战马，顿时不省人事。杨戬掐诀念咒，收回昊天拳，得胜回城。心里想，我留你条命，不然我就狗把你咬死。他回城不提，单说众将把邓婵玉用软床抬回中军宝帐。邓九公一看，哎呀女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受伤太重，人事不醒啊，多好的刀伤药也治不了，越上吧伤口还越大，越止疼疼的还加劲。邓九公一看，这多好，儿子姑娘先锋连自己都身受了重伤，就说那左膀子来说吧，粉碎性骨折能不疼吗？邓九公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，心说天绝我也，悔不该领了这道圣旨，我在三山关老家一待多好，天天儿女围拢着，以叙天伦之乐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非得领这道圣旨，非得为国家尽忠，结果落到这种程度，看来我回不了家了，就得命丧西岐。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，有人跑进来了，回大帅，有人求见。
什么人？
这人咱没见过，他说见着您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，我们拦挡不住。这人已经闯进两道辕门，嚯！ 邓九公纳闷，这谁呢？来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人进来了，说话的声音有点发尖。请问您就是邓九公邓大帅吗？
邓九公两眼平视，
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，心说这人在哪儿呢？我你眼皮别往上翻呢，你往下看看。
邓九公往前探探身子，往桌子前边一看，哟，这位在这儿站着，
个儿太小了，不注意看不见。
这矬子身不满四尺，横了下要二尺六七，
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。天生的没脖子，肉乎乎的脑袋往箱子上一蹲，
头梳双杂髻，系着青头绳，穿青挂道，后边背着豹皮囊，手里头拎着一根铜棍，往脸上一看，面似瓜皮，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，简直就开了杂货铺了。
别看长得难看，岁数不大，也就二十挂零吧。
邓九公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。你是何人？因何要见本帅？
哈、啊，我先来个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土星孙。您说怪不怪呀？我老师也带个孙字，叫巨流孙。我自幼在夹龙山学艺呀，受我老师的真传，我学就了满身绝艺。此次受朋友之托，前来投靠邓大帅，我这有书信一封，请大帅过目。
邓九公心说：谁见去来的？净扯淡！
你瞅他长得这模样，他还能打胜仗吗？这简直拿我打岔呀！
他心里更加不痛快。等把信打开一看呢，呀，谁见去来的？申公豹。这申公豹在信上把这土星孙简直捧上了天了，说别看此人身材矮小，身负绝技，要胜姜子牙非此人不可。今日我写信命他到两军阵前去投靠大帅，望大帅提拔重用，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呐、啊！上写着千，下缀着万，落款申公豹。那个说这个矬子究竟怎么回事？原来此人自幼无父无母，被巨流孙把他收留，在夹龙山确实传给他一身好功夫，而且他有一种特殊的能耐，叫千里地形术。他这能耐别人都不会，一跺脚没了，钻地里头去了，在地里边一晃脑袋，眨眼间能走一千里，就是十二家上仙，三十六家大弟子，谁也不会这种能耐。土星孙学了绝艺之后，这人啊无心学道，你一叫他念经他就打盹儿，而且天性的顽皮，就在夹龙山山前山后烂蹦，为此巨流孙十分不高兴，心说我们出家人首要占个稳字，得六根清净啊！你看此人好动而不好静，哪像出家人的样子呢？平时啊就没少训教他。后来巨流孙被江上所约，来到西岐帮兵助阵，正好夹龙山没人，临走让他跟童儿看守洞府。巨流孙走了之后，这土星孙可就成了精了，嘿嘿，心说这回可没管家了，我是一家之主了。他跳得更欢。巨流孙有震动之宝，叫捆仙绳。据说他的捆仙绳与一般的捆仙绳不同，人家这是真牌的， 想当年元始天尊用箱子装宝贝，这绳子是捆箱子的，你想想这个理儿，什么宝贝都得叫他给捆着，所以有特殊的法力。元始天尊很喜欢巨流孙，就把捆仙绳赐给他作为镇动之宝。您可听清楚了，这捆仙绳可不是一条，巨流孙手中一共有十二条，他随身带了几条，剩下的七条都搁到洞里了。这土行孙知道，心说我老师走了，这些宝贝都放到洞里了，这回可该归我了，我试试这捆仙绳好使不好使。他没事就念动咒语，记起捆仙绳，在山里捆什么？捆野兽呗，真是百发百中啊！土行孙非常高兴。这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，他到夹龙山的后山溜达，就听见脑后风声作响，呀，这不像正经的风，提鼻子闻有股腥味儿，可回头一看，呀，一个老道胯下骑虎，轻飘飘落在眼前。土行孙揉揉眼睛一看，没见过这个老道，就见他长得饼子脸儿，稀不楞登黄胡，小眼睛斗鸡眉，头上戴着鱼尾道冠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丝绦，手拿拂尘。土行孙就问，来者道长何人，因何到了我们夹龙山？这老道从虎背上跳下来，我说，孩子，你是不是叫土行孙呢？啊，对呀，你怎么认识我？嘿，孽障，我跟你老师都是一师之徒，俱是元始天尊的门下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你师父跟我说过不只是一次了，都说你长得难看，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差，比我想象之中还要难看十倍。土行孙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我说，老道，你这嘴可够损的啊！难看就难看呗，你怎么还挂在嘴上了？莫非你长得好看吗？你能比我强多少？孩子，今天我来不是谈论你长得好坏，我有件大事前来找你。那你先报个名，你是谁？我乃上仙申公豹师爷。听你师父说过没？申公豹，哦，还真听过你的大名，那你就管我叫师叔吧。土行孙跪倒参拜师叔，师叔，您是不是来找我师父？不，我不找你师父，我就是找你来的，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。就在夹龙山的后山找了一片树林，二人席地而坐，申公豹的虎在旁边站着。这申公豹就说，孩子，听说你挺不简单的，你学艺多少年了？
我也记不清多少年了，反正年头不少了。
你都学会什么能耐了？
呵，我能耐大了，钻天入地无一不能，五行遁法无一不会。
是吗？你别吹牛皮，你在我眼前你练练，练完了我有好事跟你商量。土行孙呢是个争强好胜的人，就爱显吧。申公豹这一提议正中下怀，这土行孙先练了一顿棍子，练完之后又练五行遁法，尤其练这千里地形术啊，一歪身子没了，一跺脚钻地里头去了。申公豹大喜，孩子，别练了，别练了，现在有个好机会啊，该着你出头露面。
什么机会？
我说你光在这学艺了，消息闭塞，什么你都不清楚。现在武王姬发跟姜子牙两个人狼狈为奸，在西岐造反，要推倒成汤的天下，要取而代之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风言风语的我倒听了那么几耳朵，究竟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啊。你想那姜子牙乃是个打板算卦的，当初还卖过面，那是市井的无赖，他有什么能力？结果跑到西岐去，居然当了丞相。那武王姬发子情父职也是个浪荡公子哥，毫无能为，但是他们善于蛊惑人心，欺骗了很多人，现在只落得兵精粮足啊。国家派军队去围剿，屡战而失利。张桂芳兵败西岐，魔家四将轻生丧命，哎呀那多了。尤其最近太师文仲兵败绝龙岭，死得九龙通天柱下，可惨透了。现在成汤的江山社稷无人保护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、啊，孩子，如果你这阵出头露面，能保赵王，能立下不世之功，将来紫袍金带，风紫烟起，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，你与清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你这种性格不宜出家当老道，就应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另外小子，不是我接你的笔，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，你小子最好色不过，见着美貌的女子你都迈不动步，有没有这事儿？这我师叔啊，听婆人别说短话，我就这点毛病都叫你给抖了出来。可这事也不光是我呀，美貌的妇女人人所爱，难道师叔你就没这种心？胡说，我跟你可不一样。土行孙呐、啊，我给你荐举一个人，三山关的邓九公。邓九公有一女，名字叫邓婵玉。哎呀，这姑娘甭提多好看了、啊，跟你的岁数也相似。倘若你投靠邓九公，兵发西岐，如果在两军阵前你打了胜仗，邓九公一高兴，就许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。你这一生之中要娶这么俊美的一个媳妇，前世修来的，孩子，这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。这个土行孙呢是没修炼好，出家人一得吃素，二最忌讳女色。土行孙则不然，你看他长得这么丑啊，的确见个貌美的年轻女子他就迈不动步，叫申公豹一席话把他说的心都痒痒，热乎乎的坐立不安。嘿嘿，真的，这姑娘叫什么？邓婵玉。哦，长得那么漂亮，既然那样我就听您的，去找邓九公。不过我师父没在家呀、哦、我得跟我师父商议商议。要跟你师父一商议，这事儿就失败了，你师父绝不会允许的。据我所知，你师父跟姜子牙跟武王姬发关系密切呀，他能叫你去打他们吗？再者一说了，你这一去是为了邓婵玉，你师父知道能让你去吗？没事你也做不成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今之计，你背着你师父不知道，家里不没人吗？把他那好宝贝你都划拉着，到两军阵前就打东西呀、啊。到时候生米做熟了饭，你师父也就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你好好慎重想想。这我得考虑考虑，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。师叔，您先给我写封信吧。我预备着，一旦下了决心，我拿着您信就去找邓九公。 如果我要改变了主意不去呢，将来把这封信还还给您。
孩子，最好你是去呀、啊，我是向着你呀、啊。
这个机会你要放过了，简直你得后悔一辈子。这个申公豹善于挑拨是非，一天吃饱了没事骑他这只虎云游四海，到处煽风点火，不管什么人把火给煽起来，好反对姜子牙，乘机好夺取封神榜，这是他的真实目的。信写好了交给土行孙，申公豹走了。土行孙呢一晚上没合眼呢，虽然没见过邓婵玉，但是总觉着有个绝色的女人在他眼前晃动。土行孙一想，要跟我师父说呀，肯定不行。申公豹，我师叔说的对，要想达到目的，就得背着我师父。趁他老人家还没回来，干脆我溜之乎吧。土行孙打定主意，把七条捆仙绳他全偷出来了，觉着这个还不够本，又到后边丹炉取出了两葫芦丹药，这都是巨留孙用3000年的心血炼就的仙丹妙药，吃一粒能多活500年，有起死回生的功力，这两葫芦他都给带走了。等到三山关晚来一步，一打听邓九公已经兵伐西岐了，他后撵撵到封京，来到辕门报通明信，请求人到里边给送信儿，因此跟邓九公这才见着面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把申公豹写的封信交给邓九公，邓九公呢跟申公豹关系不错，心说这怎么办，既然是我道兄介绍来的，肯定这人有两下子，要是饭桶他不能介绍，可是这长得太难点了，我要派他出兵见阵，岂不被人笑掉大牙，笑我的连营没人呢。我呀先试验试验，看看他有什么能耐，然后再决定。邓九公脑袋心里笑在脸上，把这封信搁抽匣里了。哦，你叫土行孙，是也。信上说你本领很高，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受了伤了，你能不能给治一治？ 嗨，小事一段呢，都谁受伤了带我看来。
邓九公说你先给我治治膀子。
好了好了，我看看。
扒掉衣服，土行孙一看
呀，打得可够重的，骨头都碎了，这谁打的？
讹诈打的。
什么？
讹诈？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，
哈哈，无名的小辈。宝贝，用乾坤圈打的吧，他出来这点能耐还有什么呢？大帅放心，手到病除，来，您把这粒丹药先吃了。
给邓九公服了一粒仙丹，另外土行孙又拿出一粒，用水把它掩开，附在伤口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用嘴一吹，骨头接上了，扶救如初，跟没挨打一样。邓九公大喜呀，谢过土行孙，要求他给受伤的人全治治。
好嘞，包到我身上了，
都给治好了。邓九公又求他给女儿治治，土行孙也满口应承。
到了后帐，他往床榻上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姑娘长得真美呀，心里头热乎乎的，高兴劲儿甭提了，
仍用前法治好邓婵玉。邓婵玉谢过土行孙。哎呀，土行孙，你想光谢不行啊，
我得想法把姑娘弄得手啊。这才向邓九公提出要求，打算要媳妇。